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静默，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阿门。弟兄姐妹，请施礼，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第九首《颂主恩光歌》。低头闭目，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施恩怜悯，保守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今日在你的恩典当中所成就的，都是蒙了你莫大的恩典。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预备众人的心，使我们存谦卑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预备心灵领受你所用真理所给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把今天聚会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亲自的用你的真道，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借着你仆人口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更清楚，使我们更明白，使我们更生出谦卑爱主的心来。主，我们也把今天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也一同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主在今天这个时间当中，凡与你一同敬拜主的人，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主的里面同心合一。求主的圣灵亲自运行在聚会当中，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彼此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但是我们在各自的家中，在主的圣灵一同的引导带领之下，我们依然是在主的里面同蒙神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求主你怜悯保守，求主你施恩降下赐给每一个人，求主你也使疫情可以早日的过去，使我们重新回到主的圣殿当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侍奉，一同来颂扬主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把余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亲自与你做出口的仆人同在，求主你站在他的右边，加给他够用的力量，求主你赐下当讲的话语在他的口中，使他可以将你的真理，将你福音的奥秘讲解得清楚和明白，使听的人能够更清楚、更明白、更知道上帝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把余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保守吸引每一位弟兄姐妹到你的面前来，使我们无论在何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有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恳求主你看顾保守一切在艰难环境当中的人，恳求主你施恩于他们，给他们开一条出路，使他们依然有希望，使他们依然有盼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把余下的时间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打开诗篇第34篇，诗篇第34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诵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经上这样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阿们。弟兄姐妹请侍立，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92首，之后我们同诵主导文。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请诗班献诗。
Thank you.
好，感谢诗班所献上赞美的诗歌。我们来看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40节到52节。经上这样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今天和我们分享这段经文是本堂的韩占慧牧师，他所分享的题目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下面时间有请韩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一同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用网络的方式将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主此刻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也祈求主你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能够愿意活出以天父的事为念的生活。亲爱的主啊，我们虽然此刻没有一同聚集在主的圣殿，但我们深信圣灵依然能够可以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求主特别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每一个孩子在视频的面前依然能够蒙主莫大的恩典。同心合意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非常感谢主的恩典，在农历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能够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刚才申传道给我们诵读了路加福音第二章40节到52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在洁净的日子之后一直到他工作之前的一段经历。其实经文很短，只有13节的经文啊。首先想邀请弟兄姐妹透过几张 PPT 我们一同来熟悉一下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从整个的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洁净日子之前的经历，就是从他怀孕出生一直到牧羊人的敬拜，西缅亚拿的朝拜等等，用了将近2章的经文来记载他的经历。而耶稣在世的工作经历圣经用了21章的经文来记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包含的时间很长，耶稣洁净的日子到工作之前有29年多的时间，但是圣经只用了13节的经文。我们再对这13节经文来看一下第2张 PPT。 我们看这十三节经文，首先给我们一个大的印象。第一节就是二章四十节，概述了耶稣的成长；最后一节也是概述了耶稣的成长。中间记载的是耶稣十二岁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经历。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只记载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的这一句话就显明了耶稣他所行的、他所做的、他所经历的，在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十三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三章的 PPT。 如果我们再详细的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十三节的经文可以划分为七个段落。二章四十节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在各方面在一起成长，而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跟随父母离拿撒勒上耶路撒冷过节，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说明了耶稣的父母不清楚耶稣节后还在耶路撒冷，而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讲述的是耶稣的父母在圣殿中遇见了耶稣主动的学习圣言，四十八节到五十节说明了耶稣的父母不明白耶稣节后为何还在耶路撒冷，五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是耶稣节后跟随父母离耶路撒冷回拿撒勒，最后五十二节又在讲述耶稣各方面一起增长。详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前后的内容是形成了一个对应的结构，所以我们将这一个结构用字母的形式来表示就是 IBCD CBI 的结构。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详细的分析，就能够体会到以天父的事为念有四点表现第一点，主动学圣言；第二点，经历生孤单；第三一点，顺服人的权柄；最后一点，都一起增长。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一点，主动学圣言，这是以天父的事为念的第一个表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父母遇见耶稣在圣殿当中，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我们在这里特别体会到耶稣在学习圣言的时候，他跟着律法师在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一面听，一面问，这两者的结合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听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听，如果我们能够一面听一面问，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听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这种学习的模式可以说是称为主动学习的模式，而非被动学习的模式。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提问题，透过这样的学习，你会收获的更多。我自己真的是有这样切身的体会。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也就是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带着问题去读和不带问题去读，对于我自己的收获而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读 《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当时我的眼睛定睛在了等候这一个词上，我的心里就开始提一个问题，耶稣让他们怎么等候，他们又会怎样的等候呢？当带着这样一个问题继续去读经的时候，就会有特别的收获，因为发现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等候这一个词，我们常有的理解往往就是什么也不做，被动的等候，在那里一直等待，像我们等公交车一样。但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给我们的看见不是这样，《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圣灵的降临，但是第一章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首先聚集在马可的家里，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然后他们又聚集在一起补选了使徒。这是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让我们就体会到了，等候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没有作为的，而是有所作为的。门徒们借着祷告，借着补选使徒，显明了他们在积极的等候，有所作为的等候。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常常我们说要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再来是不是什么也不做呢？不是的，反而应当是加倍的殷勤去做。这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等候当有的态度。所以我就体会到，我们带着问题读，就像耶稣一样，一面听一面问，去问问题，自己就会有更大的收获。所以尝到这个甜头的时候，我就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发现前面几章内容记载了彼得两次不同讲道的内容。详细的查看，就发现彼得两次讲到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引用了大卫所说的话，第二次却没有，一句都没有，反而引用的是摩西所说的话。刚开始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在读了几遍，发现彼得两次讲到内容，讲到的对象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讲到的对象是从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过五旬节的人，他们不仅仅住在犹大的各个地方，而且还散居在其他的国家。这些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大卫具有崇高的位置。而彼得第二次讲到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时刻，他在祷告的时候进了圣殿。那么在这平凡的日子里面，只有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他们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去圣殿里去祷告。这些人都是严谨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生活的人，所以彼得特别的引用了摩西的话来给他们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两次讲到内容，讲到的对象不一样，所引用的旧约的话语就有了很大的差异。给我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应该因着不同的人 使用不同的话语形式把基督的真理来宣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带着问题去读，带着问题去听，你会发现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所以耶稣在圣殿当中的学习，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主动的学习，以天父的事为念，就要学习神的话语。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特别要强调主动的学，就是要一面听一面问，借着不断问问题，你对神的话语就会理解得更加的深刻，更加的透彻。啊，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我们所做的美好的榜样。第二一点，我们分享的是经历深孤单。主耶稣已经12岁，他作为一个律法之子，他开始要以天父的事为念。但是当他以天父事为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开始经历了生命当中的孤单时刻。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和玛利亚回去的时候只是以为耶稣还在他们中间，因此整整3天的时间，耶稣12岁的耶稣没有了父母的照顾。后来父母找到了他，玛利亚就问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到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以天父的事为念，他不仅经历了几天独自的生活，没有父母照顾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他的父母就是约瑟和玛利亚无法理解。这种心里的孤单比生活当中的孤单，我们说常常会更加的痛苦。因此在耶稣的经历中，我们体会到了以天父的事为念常常就会经历这样的孤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见证。当耶和华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将你自己独生的所爱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带着以撒带着燔祭的柴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没有和自己所爱的妻子说一声，因为要把儿子献为燔祭，他的妻子很有可能不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当亚伯拉罕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都无法同自己的妻子来沟通一下。到了献祭的地方，以撒说，我们已经到了，献祭的祭物在哪里呢？亚伯拉罕也没有办法同以撒诉说事实的真相，只是说神必预备献祭的，神必预备所献的祭物。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当他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这几天的时间他也在经历着孤单，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无法诉说他在主的里面有的领受，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能够赞同。更清楚的一个见证在新约圣经里面，玛利亚打破玉瓶膏耶稣， 这香膏价值30块钱，相当于当年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工资，很贵重。所以当玛利亚膏耶稣的时候，门徒们就说，何必枉费这样的贵的香膏呢？周济穷人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跟随耶稣的门徒都不理解玛利亚所做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用的。你们往普天下去，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看到玛利亚所做的，也只有主能够理解他的心。耶稣的那些使徒们都不理解，作为玛利亚而言，他当时他的里面真的是何等的孤单。前几天翻到戴德生的传记，17岁他们上帝的呼召要到中国传福音，这一个领受是他的未婚妻所无法接受的，所以未婚妻与他解除了婚约。22岁那年，他独自来到了上海，没有人接传，也没有人领路。所以戴德生以天父的事为念，同样度过了很孤单的时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孤单的，常常是别人无法理解，无法与你同行的。这是在耶稣的经历中我们体会到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一点，顺服人的权柄，顺服人权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随父母上耶路撒冷的，当父母找到他之后，他就同他们回去，并且顺从他们。耶稣以天父的事为念的表现，要与通常的情况来相互的配合，他不能逃避对抚养他长大的家庭所当负的责任。在天父旨意的管理之下，他将自己的生命顺服在家庭的权柄之下。所以耶稣要顺服他的父母，回拿撒勒，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这样的教导其实新约圣经里面很多。保罗曾经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强调了我们应当有顺服的生活。彼得提到了3个层面的顺服。首先，我们在社会上要顺服，所以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从职场的视角上，彼得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从家庭的层面，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使徒彼得让我们在不同的层面要去顺服人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而来的。前几天看到过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有一天晚上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丈夫跟她商量一件事情，说现在欠别人一笔钱，我们要不贷款还了吧。事实是这样的，因为有别人欠他们的钱，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也欠别人的钱，所以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债务的镶嵌的环节。眼看着要过年了，别人的钱要不回来，他们只能够贷款去还欠别人的钱。妻子听到了丈夫这样的建议，非常的生气，就挂断了电话。这一夜她也没怎么睡好，辗转反侧。她在床上，她就想，神是公义的，为什么不让别人把钱还给我们，我们也把钱还给别人？那么这样一夜也没有一个结果。第二天，有一个姐妹给她发了一篇有关约拿的文章。她看了第一遍的时候，她的立场仍然站在约拿的一边，认为约拿发怒有道理。又看了一遍，她的立场开始慢慢的改变。看完三遍的时候，她开始被神的爱所降服。这篇文章对她也有特别大的帮助，所以看完第三遍之后，她拿起电话打给了丈夫，她说：“就按照你昨天所说的去做吧。”她愿意顺服自己丈夫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要学像耶稣来顺服人的权柄，因为这是上帝所命定的。最后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以天父的事为念，结果是都一起增长。我们看四十节与五十二节两节经文描述的非常的相似，但是仔细观察的话还是有差异的。四十节里面用的是长大，五十二节用的是增长。长大这一个词是被动的发展，没有任何意志上的责任。四十节所描写的其实是耶稣十二岁之前的景况，所以非常的贴切。从十二岁开始，按照犹太人的观念就成人了，是律法之子。增长这一个词，它真正的意思是向前砍，向前打，不停地劈砍，有这样的意思。因此这一个词是指一种不屈不挠的行动，是不是被动的发展，而是主动的在成长。耶稣成为了律法之子，他的生命当中有了责任，他的未来不能只是被动的发展，他需要来承担责任，以天父的事为念，才能够成长。其实我们在结合马太福音，我们会看到耶稣十二岁之前，洁净的日子之后十二岁之前，他的成长是因着他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以天父的事为念。马太福音曾经记载过几个片段，当这个博士们走后，神在梦中指示约瑟说：“起来，到埃及去。”因为希律要杀害他们，杀害这一个孩子。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夜间就起来，按照神的指示，带着玛利亚，带着孩子，就逃往了埃及去。希律王死了之后，神又在梦中指示他要回以色列，他们就回去了。只因听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做王，又被神指示就回拿撒勒去了。所以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中，约瑟和玛利亚一直在以天父的事为念，约瑟才能够一直平安的在成长。所以十二岁之前的耶稣，是因为约瑟和玛利亚，就是他的父母以天父的事为念，而十二岁之后，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够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圣经里面用了增长这一个词，但是我们特别体会到，无论如何都要以天父的事为念，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地长大。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2009年的时候上了牧道班，接受了洗礼，当然也因为家庭孩子小的缘故，一直只参加礼拜。到了2019年，开始参加圣聚团的服事。加入团契之后，有了灵修，他才发现，这样的学习圣经，对于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去年2021年，他就给我发微信说，如果有查经的学习，他也愿意参加。刚好有几位姐妹也有这样的兴趣，于是我就带他们一同学习了查经的方法，然后就委托他来带小组的学习。在今年元旦之后，曾经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非常的受感动。他说，虽然在过去做了小组长，带领大家学习，有很多次都不敢去带，只尝试了几次，但是他说从今年开始要好好的预备，要多带领大家学习。这一路走来，其实观看姐妹生命的历程，发现当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其实生命就在不断的成长，而且是越来越成长的快，越来越成长的丰盛。我就记得去年他说，信主很多年了，从来没有真正做过实际奉献。从去年他开始做十一奉献，当把自己的十分之一奉献出去的时候，里面满了喜乐和平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就像主耶稣一样，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喜爱的心都能够一同的增长。好，最后我们再一同回顾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四点，以天父的事为念的表现。第一点，主动学圣言；第二点，经历生孤单；第三点，顺服人的权柄；第四一点，都一起增长。愿主帮助我们，在农历2022年，都能够让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过神所喜悦的人生，使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无比的荣耀。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他的仆人和我们分享宝贵的、重要的这个信息。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首先，第一项，由于疫情的影响，海淀堂暂时取消线下的主日聚会，恢复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弟兄姐妹在各自的家中参加主日礼拜的直播，并继续为疫情的早日止息线上代祷。第二项，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若有感动愿意奉献，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奉献，愿主赐福大家。好，下面请弟兄姐妹全体侍立，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第313首，我愿向主歌。
愿
向你甘甜，愿向你完全，将你的荣幸深印心灵。主，我愿向你，我恳切祈求，圣洁又谦卑，跟随你心。愿将我自己，我一切所有，完全献给你，永远相亲。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愿向你甘甜，愿向你完全，将你的荣幸深印心底。主，我愿向你，求赐下圣灵，将你的慈爱充满我心。我愿做主殿，求你来居住，是我的生命与你相应。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愿向你甘甜，愿向你完全，将你的荣幸深印心里。
弟兄姐妹依然侍立，请领受祝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姐妹请坐。海淀堂主日第二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
Thank you.